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圣乐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无价之宝。教宗李昂十四世8月16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中东发出呼吁，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指出公正且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即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历任教宗与圣座不变的路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世教会的音乐传统形成了超越其他艺术表现的无价之宝，尤其配合着言语的圣歌，变成了隆重礼仪的必须或组成要素，所以圣乐越和礼仪密切结合，便越神圣。它能发挥祈祷的韵味，或培养和谐的情调，或增加礼仪的庄严性。教宗李昂十四世在8月1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梵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该文献中的话，强调圣乐的重要性。在要理讲授开始前，聚集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里的信友首先聆听了取自哥罗森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弟兄们，要让基督的话语充分地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歌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教宗指出，歌唱和弹奏一种乐器，即意味着祈祷。如此，音乐有助于我们在赞美天主时彼此契合，并开启我们的心扉，好使他的恩宠塑造我们。正如圣奥斯定所说，歌唱乃属于那些有爱的人。因此，圣乐绝非单纯的装饰，而是一件无价之宝。教宗接着指出，圣乐作为礼仪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深刻的神学意义，因此一些要求随之产生。首先，圣乐不应受流行方式或作者个人的感受而左右，却要为了庆典时刻而在所有层面恰如其分。所以圣乐应该永远是庄重的，借鉴于圣经、礼书以及教会的灵修传统，映射出所庆祝之奥迹的伟大。梵二大公会议特别重视俄我略圣歌，但并未因此排除在礼仪中使用其他种类的圣歌。此外，管风琴也极受重视，至于其他乐器，则必须适合或可以使之适合神圣用途，符合教堂的尊严，又却能使信友获得益处，才准许将它用在礼仪中。其次，梵二大公会议所关心的一项改革与本地化有关。 圣乐也蒙召反映不同地域文化，表达各人民的真实传统，同时弘扬普世教会的音乐宝藏。最后，泛二大公会议也强调扎实的礼仪培育和圣乐教育的必要性。教宗重申礼仪宪章的教导，鼓励在修道院、在男女修会的初学院或书院，以及其他教会机构与学校，应该重视音乐教育及实习。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时，劝勉信友在礼仪中，在爱内合一共融。正如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所说的，请你们同声歌唱，借耶稣基督歌颂天主父。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基督的慈爱指引你们在家庭、团体和社会中彼此的关系，我衷心的降服你们。两国方案始终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建设和平的唯一可能途径。尽管教宗职务代代传承，中东局势也已有所改变，但圣座和将近80年来的外交路线稳固扎实，两国方案是唯一能确保正义以及公正且持久和平的愿景。这个最近由教宗梁十四世重申的一贯立场，却遭到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我迫切吁请国际社会竭尽所能，促使两国方案得以推进，以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即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遭受不平等和暴力对待后，普雷沃斯特教宗于8月1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教宗要求加速推进两国方案，是为了让1947年就已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个方案最终得以实现。从起初于1947年要求将耶路撒冷神圣场所交由国际托管，两国方案自1980年代以来成为圣座关于巴以冲突的外交理论支柱。这个立场坚若磐石，丝毫不受多次局势升级的情绪反应所影响，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础愈加稳固。最初的相关发言要追溯到1948年，当时庇护十二世教宗在重重担忧通谕中吁请在圣地建设秩序，以保障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一切身心条件，从而能正常的为精神与物质福祉奠定基础。在隔年1949年颁布的无主苦难通谕中，帕切利教宗担心所有与救主的生活有关的地方都会遭到战火席卷，吁请采取行动，运用一切法律途径，让耶路撒冷取得适当的法律地位。保禄六世于1964年成了首位在圣地旅行的教宗。在六日战争于1967年爆发前，他明确谈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看待问题的观点从人道主义紧急危难转变为根本的政治问题。蒙蒂尼教宗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沉痛讯息，以整个基督信仰的名义呼吁竭尽所能，促使耶路撒冷能因其独特的神圣本质而被宣布是个开放且不可侵犯的城市，保护这座圣城不受任何军事行动的侵扰。然而，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于若望保罗二世，在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拥有一个独立国家，以及以色列有权利安全生活方面， 他是第一位大力强调要二者兼顾的教宗。这双重呼吁体现在1984年的救赎之年宗座牧函里，对于生活在以色列国，在那片土地守护其历史与信仰珍贵见证的以色列人民，我们必须呼求热切盼望的安全和理所应当的平静，这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也是每个社会生活与进步的条件。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在那片土地扎下其历史的根基，数十年来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民出于正义享有自然权利，有权重获国家，并能与该地区其他民族和睦共处，宁静生活。他于2000年在圣地进行朝圣之旅时也重申了这一点。9年后，另一位教宗也踏上耶稣那神圣却伤痕累累的土地，即教宗本笃16世于2009年5月在中东的旅行。他沿着前任的足迹强调，两国方案不是乌托邦，却是遏制暴力循环的前提，为区域的将来提供保障。拉钦格教宗说，圣座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祖祖辈辈的土地上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利，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安全且和睦地与邻居相处。他鼓励找出方法来满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和平与稳定的合理盼望。在教宗方济各的牧职期间，相关的努力更加国际化、正式化，并在外交行动中愈加稳固。2015年，圣座在签署的整体协议中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有些行动则富含睦邻意义。例如2014年在梵蒂冈花园，教宗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声祈祷，这是教宗于同年5月底在圣地旅行的果实。贝尔格里奥教宗在那趟行程中指出，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勇气、慷慨且有创意地为福祉效劳，有勇气缔造和平，其基础在于所有人都承认两个国家有权利存在，并在国际认可的界限内享有和平与安全。即使在盟主恩召的前几年，教宗方济各也一直试图在外交方面催促加快落实两国方案。圣座常驻国际机构代表团发表了多次声明，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方案是最迫切需要实践的政治解决之道。这份遗产一传到教宗梁十四世手上，他就立刻将两国的建设放在全面辩论的中心。普雷沃斯特教宗结束土耳其与黎巴嫩睦邻访问时，在回程专机上的一席话令人记忆犹新。圣座多年来早就公开支持两国方案的提议，众所周知，此刻以色列还没有接受这个方案，但我们视之为唯一能解决不断冲突的方法。他于2026年元月9日接见外交使团时再次表明，两国方案始终是满足两个民族合理期盼的制度性愿景。教宗梁十四世及历任教宗至今都在等待回应。战争持续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迈向和平的道路似乎乌云密布，但是对于教宗和圣座而言，政治僵局和人道悲剧并不消除方案的效力，反而彰显其迫切性。这是教宗梁十四世所催促的，但愿国际社会能负起责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不少神父、修士及修女在毕竟的时候分享他们家庭灵修生活的状况。大部分的人在家中不会谈到天主或灵修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家人会一起上教堂，一起祈祷，吃饭前总是会做饭前祷，但是他们从不一起思索信仰。有些人会觉得有所不足，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不需言喻的，因为信仰已深深烙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不过有时候他们还是会从父母口中听到一言半语，例如他们觉得今天圣堂中所唱的这首歌或那首诗很有意义。从这些神圣的表达当中，他们才发现到父母信仰的内容。对于这些选择修道生活的男性和女性而言，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形式是家庭中的共同仪式，而这些仪式在今天仍是良好家庭灵修生活的外在表达方式。从事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家庭中仪式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要跟随他的步伐一起来探索。早安仪式维系着家人的一天。古伦神父指出，这得从早上的互道早安仪式开始。母亲以亲切的笑容唤醒孩子，这已经是一种给孩子安全感的仪式。母亲可以告诉孩子，他在世界上是最受欢迎的。当孩子长大一点后，道早安的仪式又不太一样了。有些人说，他们家里一大早，大家都绷着脸，不互相道早安的。在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唯一会感到对方存在的时刻，是在想要抢对方正在看的报纸的时候。常常一大早，全家就已经弥漫着敌对的气氛，这对家庭一点都不好。早安仪式当然必须配合家庭的状况，但如果因为觉得太累人而把它取消，这并不是好的处理方法，因为会给家庭气氛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做父母的需要一套仪式来开始新的一天，并在心中祝福孩子一样，家庭也需要一套仪式来显示我们很喜欢生活在一起。而且仪式也会跟家人传达出比家庭更伟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传达的是天在我们头上开启了，我们都在上主的手中，在他的祝福之下。有些父母会在孩子头上画十字圣号来问好，在送孩子上学或上幼儿园时，会以十字圣号来祝福他们。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意和温柔，也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放手，并将他们托付到上主充满祝福的手中。这里我们要来认识一个实际的例子。星期天晚上，当24岁的安德烈在家中度完周末，要提起满满的行囊回到学校之前，母亲玛莎都会在他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圣号，并说：“愿主保佑你。”这是从他儿时就开始的习惯。安德烈对这个从父母所接受的信仰 已经抱持着质疑的态度，而且他与教会的关系也已经疏远。这一次，他不禁问母亲：你真的相信这个标记会有所帮助吗？这个问题引起一次深入的讨论，虽然这都不在双方的计划中。安德烈表明，他不希望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习惯而继续接受这个祝福手势，除非母亲能说服他，透过这个简单明了的祝福语，上主的护佑真的有效时，他才要继续接受母亲所做的祝福仪式。母亲则解释，透过这个举动，他不止在儿子投入新一周的工作前和他道别，而且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坚信上主会不断保佑他。听到这话之后，安德烈心中放下一块石头。他现在知道，他在大学的离家生活，不能再被父母保护的时候，都是透过母亲的祈祷而得到护佑。特别是，他也觉得祈祷是件困难的事。玛莎虽然担心远在外地求学的儿子，但他充分信任天主爱的眷顾，而这信任免除了他心中的恐惧和担忧。有些家庭以早餐时共同进行早祷或互相祝福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不少幼儿园老师告诉古伦神父，他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很多孩子早上来到幼儿园时都没有受到家人的祝福。父母离开孩子时，孩子听不到任何祝福的话，而只是赶快，都是你害我上班要迟到了，每天早上都搞着大家紧张兮兮的。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雅各伯家中的早餐是在前一天晚上就在餐桌上摆好，早上只要准备新鲜的牛奶、热茶和面包就可以了，因为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必须几乎同时出门，所以大家都得早起以便共进早餐。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早餐是全家唯一能够一起进餐的时刻，所以早餐时大家可以互相交谈或讨论这天的重要计划。雅各伯的父母尤其重视的是以祈祷来开始一天的生活，通常是诵念大家都已熟悉的祷文，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则是由家中的一位成员念一段短文。如果他们早上不做这些事，孩子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而且这个晨间时光也是父母一天的依靠。事实上，这些仪式必须要持之以恒，也必须常常反省这仪式是否仍然恰当，而且还需要加入创意来保持新鲜感。古伦神父认识一些家庭，他们对于仪式非常有创意，饭前祷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全家人共同进餐的意义因而更加深刻。那不只是一个摄取食物的时刻，也是我们共同欢庆的飨宴，大家一起开动，而且透过饭前祷一起表示我们在此中感受到上主的祝福，并怀着感恩的心情一同享用天主丰厚的赏赐。有个家庭有一个规矩，就是家中每一个人轮流负责带领一星期的饭前祷。父母买了一本有关饭前祷的书，以便随着教会礼仪年的节日寻找适当的祷词。18岁的儿子不想说任何的祷词， 而是在进餐前保持静默。于是全家人就跟着静默半分钟。两个幼小的孩子则以儿童祷词来祈祷，并和大家握手，祝大家用餐愉快。每一个人的方法都受到尊重。有些父母一看到孩子有所抵抗，就放弃饭前祷。孩子的抗拒心态，父母当然要严肃对待，但却不应该废除掉全家共同进行的仪式，而是去讨论共同进餐对每一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以及该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欢庆愉悦，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仪式的意义。此外，年幼的孩子都很想要有晚安仪式。小孩子总会对黑夜感到害怕，怕梦到凶恶的熊或可怕的毒蛇。晚安的仪式可以消除他们的恐惧，也是父母能表达关怀专属于孩子的时刻，这让他们在进入梦乡之前充满安全呵护的感觉。这时候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听床边故事，并享受肢体接触的亲密感。父母把手放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额上画十字圣号，或亲一下道个晚安。当孩子长大后，对于晚安的仪式常常怀着矛盾的态度，在渴望和抗拒之间徘徊。有时候他们一点都不想被抚摸或亲吻，所以对父母来说，细心去感受什么仪式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可以改变，但父母必须主动行塑这些仪式，并让孩子感受到这些改变的意义。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里融入信仰仪式感的课题，包括早上起床时的问候、饭前祷、家人外出时的祝福，以及幼儿睡前的抚慰。这些都是能把信仰融合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仪式。我们邀请大家反省，哪一种家庭仪式对你最合适，并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找出进行这些仪式的机会。这些仪式的持续性非常重要，请特别注意，你必须找出这个仪式的节奏循环，并持之以恒。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在古伦神父的带领下，了解如何跟着时节体验我们的信仰。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